沙漠悲歌。明月光今年28岁，在中学当体育老师。他业余喜爱玩信鸽，有一套训练两种信鸽的秘诀。经他亲手调教的信鸽呀，先后夺得过1000公里、1500公里、2000公里放飞的冠军，人送外号鸽王。这不，他去年训练出一只青毛啊，今年上半年在酒泉至南京的放飞比赛中，以比第二名领先28个小时的优异成绩力挫群雄，勇夺魁首。这回是秋季大赛，赛程为新疆阿克苏至江苏南京。明月光信心十足啊，青毛绝对有把握打遍天下无敌手。岂料啊，事与愿违呀。参赛的鸽子全部飞回了，连最后一名都到家3天了，这青毛却了无影踪啊。想夺冠无望事小，费尽心血训练出来的这只两种信鸽，十有八九已经成为了鹰之类的猛禽的腹中美餐呢。明月光心里好不伤心。又过了3天，还不见青毛踪影，明月光已经彻底绝望了。谁知道他却意外地突然飞了回来，全身羽毛凌乱，伤痕斑斑，一直飞到明月光面前，是扇翅弹爪，咕咕叫唤。明月光定睛细瞧，只见呢，他腿脖子上用细布条扎成一圈花纸，真是个有灵性的小东西啊！他在叫主人赶快取下纸条呢。明月光心疼地把青毛拥进了怀里，好奇地解开布条，取下纸片展平。原来呀，这是一张香烟壳子，里面密密麻麻的写满小字儿。鸽子的主人，我们是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测局下属勘测队的2名职工和1名司机。我们在从勘测地点运送重要资料去乌鲁木齐的沙漠公路上遇到了强沙暴。冷藏车被龙卷风远远地卷离公路，油箱撞瘪，汽油漏光，深埋了沙中啊。幸运的是，我们不仅奇迹般的安然无恙，而且这只被沙漠击伤的鸽子正落在我们身旁，我们救治了它，它也陪伴了我们整整7天，伤势基本痊愈，并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因车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全部坏了，我们无法与上级联系，只得把救护的希望寄托在这只鸽子身上。我们虽然被狼群包围，但有武器自卫，暂时也不缺食品和水，能坚持一段时间。因为要保护重要的科研资料，但又不明白所处的位置，故不敢轻易突围。如果鸽子能安全返回，务必请帮忙打下电话联系，万分的感谢。落款王藻、余霜和刘池。明月光从没去过沙漠，他实在是难以想象什么样的风暴竟能把冷藏车都给卷飞了起来。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吧？跟我开国际玩笑吧？明月光疑惑地看了青毛一眼，只见呢，青毛伸长脖颈对他咕咕叫个不停。他暗自的思忖，既然有号码，不妨打个电话试试看吧。电话一拨通，那头啊，真是地球物理勘测局。一听说这事儿，对方的声音就急促了起来，请明月光立刻把纸条上的字儿一字一句的重念一遍，并做了个记录。他们告诉明月光，勘测局已经派直升飞机在沙漠里搜寻了好多天了，一直未能寻找到那辆冷藏车的下落。青毛带回的消息真是太重要了。临了，他们留下了明月光的地址和电话。1个小时以后，勘测局南京办事处的同志就开了小车到学校来接他，要他带着青毛一起前往乌鲁木齐。原来呀，勘测队3位同志的失踪牵动着布局领导的心，布局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们。考虑鸽子有定位和特殊的能力，青毛毕竟在那生活了7天，到时候说不定会帮上大忙。 明月光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玩鸽子还能有为国家效力的一天。他拍了拍青毛，嘱咐道：哎呀，老伙计，这回你得卖卖力啊，给我脸上争光啊。南京到乌鲁木齐用不了多少时间，在机上与勘测局同志闲谈中，明月光才弄清楚，原来啊，勘测队在塔里木腹地探出一个蕴藏丰厚的油气田，岩层里还富含金矿。他们把分析岩芯所得的各种数据、图片资料全部拷入了计算机软盘。正巧啊，来给他们送给给养的冷藏车要返回乌鲁木齐，队里就派两个技术人员把软盘和一部分重要的岩芯样本送回了本部，以便做进一步的测试鉴定。没想到啊，运送途中出了事故。沙漠遇险，凶多吉少啊，明月光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第二天，他带着青毛随着勘探局同志登上了救援直升飞机。营救人员根据冷藏车离队后三天两夜才出事的行程推算，在相应的沙漠公路附近方圆20公里内先后降落五次，每次明月光将青毛放飞，可是他在天上转了几圈又飞了回来，显然呢，他没找到冷藏车的位置。明月光沉思着对勘察局的同志说：我相信青毛，请扩大搜索范围。于是啊，直升飞机又升上了空，把搜索半径扩大到了50公里，北、西、南三个方位各降落一次，但是仍然一无所获。飞到了东边时，青毛在飞机上就显得焦躁不安，飞机刚落地，他呼啦一下就展翅直往东飞，十分钟后他飞了回来，咕咕直叫啊。所有人的心立刻抽紧了，直升飞机再次升空往东缓缓地飞行，直越过一个大沙丘，哎呀，地上片片白骨啊，降落后一看，全部都是狼的骨头，很显然这里正是野狼围攻冷藏车的地方。可奇怪的是，只见遍地白骨，不见一张狼皮呀。这些野狼若是被车里的人开枪打死，又被同伙吞噬了血肉，这皮总应该还在吧？为何不见皮毛呢？冷藏车又在哪儿呢？青毛展翅又向前飞了几十公尺，落在了一个沙滩上。大家跟过去细寻，终于发现冷藏车完全被埋进了沙堆里。众人七手八脚地扒开了浮沙，露出了冷藏车的骨架，整辆车子像在盐酸里浸过一般，只有底板以下因为深嵌沙里还算完整，车头车厢千疮百孔，如同被无数个蛀虫蛀过一般。车里有三具蛀空的人形白骨，一具白骨倒在了一个密码箱旁，密码箱却完好无损，箱子下面扔着一个玻璃瓶子，四只手掌却皮肉完好。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怎么会出现如此凄惨的怪现象呢？明月光茫然不解，可是那几位勘测局的营救人员都是沙漠通，见到眼前这副惨景，个个痛心疾首，捶足顿胸啊，我们来迟了。为首的那位打开密码箱，箱里原封未动地录有地质资料和软盘，软盘上放着几张写满字的香烟纸，纸上记录了王藻、余霜和刘池三位勘测队员遇难的情况。原来呀，王藻他们放飞了鸽子之后就躲进了冷藏车厢，他们并不惧狼群包围，冷藏车厢闭实后狼群奈何不了他们。可是后来呀，车里的食物吃完了，狼群还是不散，于是他们便想打狼充饥。可谁知道，刚打死几只狼，还没等他们出去把死狼抢回来，那些蜂拥而上的狼群就把同类给分食光了。他们打死的狼越多，招来的野狼也更多，黑压压的一片呢，专等你开枪开饭呢。 王藻他们悟出了其中的奥妙，就再也不打枪了。狼群捞不着油水，渐渐失去耐心，他们冷藏车厢又攻不进去，便逐渐的走散了许多。剩下二十来头冥顽不化的硬是不走，成天对天长啸，引诱王藻他们开枪啊。王藻他们忍受饥寒，坚信那只通人性的鸽子一定能搬来救兵。他们满以为鸽子的主人就住在乌鲁木齐，鸽子飞出沙漠很快就到家，哪能想到他要飞往南京啊。又坚持了一天，第二天中午，王藻他们看到坚守的野狼忽然朝远处逃去，有两只跑得慢的满地打滚啊，一会儿功夫不但不动了，而且渐渐地露出了白骨。再看地上，一条金黄色的小河一直向冷藏车淌来呀。王藻大呼，不好，失禁矣。余霜和刘池大惊失色，他们都是老沙漠童，知道沙漠里有一种金黄色的蚂蚁，不知学名，大家就叫它石金蚁。马蜂一般大小，翅膀退化，行动迅速，碰到什么吃什么，什么树根、庄稼、木材，甚至钢铁它都吃，尤其喜欢吃沙石中的黄金呢。他们筑巢在沙漠底层，啃岩石跟吃豆腐一般，一般他们不到地面上作恶。大约是这次沙暴刚巧把他们的巢穴上面的黄沙给吹光了，他们又嗅到了一股血腥味，便像洪水一般漫卷过来，豺狼对他们都恐惧万状啊。纸上最后写道，我们三个人肯定无法幸存，车内带有一瓶价格昂贵的 AXA 药水，这是石金蚁的克星，但药水太少了，阻挡不了大股的蚁群。我们三个一致决定，药水用来保护珍贵的资料。王藻把药水涂在了密码箱和几块最重要的岩芯样本上，剩下几滴抹在双手和刘池的手掌上，让他们暂时抵挡一下攻入车内的可恶蚁群，争取这宝贵的几分钟，让王藻写清这次事件的经过，留给以后的同志借鉴。永别了，祖国。亲人，我们并未贪生怕死、辱没人格，盼望小鸽子能带领你们找到这批珍贵的资料。读完纸片，在场的人个个泣不成声啊。明月光简直惊呆了，不仅为沙漠里这些闻所未闻的怪物奇事惊奇，更被三位烈士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国家资料的英雄行为给震撼到了。他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境界。回了学校以后，他要把这个悲壮的故事告诉同学们，要让他们懂得，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个人最重要的追求应该是什么。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